欢迎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，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在一堂哲学课上，大学生们在讨论神是否存在的问题。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逻辑，他问：你们中间有人听说过神说话吗？没有人回答。你们中间有人触摸过神吗？没有人回答。你们中间有人看见过神吗？还是没有人回答。于是教授说，很明显神不存在。不过这时候有一个学生决定替神说话，他先请求教授允许他发言，教授很愉快地答应了。这个同学问所有其他的同学，你们中间有人触摸过教授的脑子吗？没有人回答。你们中间有人听见过教授的脑子说话吗？没有人回答。你们中间有人看见过教授的脑子吗？还是没有人回答。于是这个学生勇敢地说，很明显教授的脑子不存在。话说回来，我并不建议用这种方法来为神辩护。不过可能像我一样，你们也在寻找更好的荣耀神的方法，希望更有效的给那些不信的人传福音。我先说说这些年来我遇到的几种反应，可能你还遇到过别的反应。这些人可能代表你认识的人，这些反应可能你也遇到过。首先，我曾遇到过对福音怀疑失望的人。这些人曾经去过教会，甚至还有过某种形式的个人见证。他们可能参加过福音布道会，但几天之后他们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宗教数字游戏的一名客户。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，他们的生活没有一夜之间发生转变，宗教好像不管用。如果他们不想说教会内部的辩论，比如关于同性恋和堕胎的辩论，给自己造成了多大的困扰，你是没有办法跟他们讲福音的。他们对任何宗教都不抱希望，他们觉得你只不过代表着另一种宗教而已。第二种反应，有些人对福音的态度是生气、回避。这些人对教会感到反感，他们因教会的各种问题而对教会感到失望。教会的确会得罪人，因为教会是由堕落的人组成的。他们喜欢谈论充斥在教会中的伪君子，他们认为教会只在乎钱。这些人觉得基督徒自以为义，教条武断。他们觉得远离那些说他们是罪人，说他们要靠一位救主拯救他们脱离地狱的基督徒和教会，要是远离这些人的话，他们的日子过得会更好。说白了，他们根本就不想听福音，除非你愿意听他们说教会有多么不好。第三类人对福音的态度是漠不关心。说白了，这些人对基督教的兴趣一年只有一两个小时， 除了圣诞节和复活节，他们对别的东西毫无兴趣。你想和他们认真谈谈圣经或者是神的时候，他们好像有点困惑不解。比尔盖茨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，每周花一天去教会敬拜不是一种有效率的生活方式。这些人和比尔盖茨的想法是一致的。第四种，有些人对福音的态度是困惑、迟疑。这些人涉足颇丰，在属灵的问题上徘徊不定。他们说自己相信神和圣经，但如果你深入探究，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神与我们的神不同，他们的圣经不过是人类的伟大著作而已。第五类人对福音的态度是抵挡、顽固。虽然你的见证很有道理，但出于某些不太明确的原因，他们就是不想成为基督徒。第六类是那些有知识、骄傲的人。这些人觉得，如果你需要一个依靠，那基督教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如果基督教能给你安慰，你尽管去信，但我不需要任何依靠，我可以搞定自己的生活。这些人通常是知识分子，喜欢辩论，他们觉得每种宗教都是有道理的。他们认为，如果你更有文化，你就会发现圣经本身也允许其他信仰的存在。如果把这些人聚在一起，他们就像是《使徒行传》第21章里的犹太百姓。请大家看看保罗是如何为了耶稣基督传讲福音来抵挡攻击的。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，我们先回顾一下圣殿里为什么发生了暴乱，保罗为什么被愤怒的犹太暴徒所殴打。在第21章里，百姓指控保罗带外邦人进入圣殿，污秽了圣殿。虽然事实并非如此，但百姓都相信了，而且引起了暴乱。还有人指控保罗教导人离弃摩西，这项指控也不属实。就在百姓想把保罗打死的时候，罗马士兵冲进来救了保罗。大家应该知道，罗马士兵驻扎在安东尼亚堡，那里地势很高，可以俯瞰整个圣殿，所以罗马士兵看到圣殿发生了暴乱，他们有责任平息这场暴乱。第21章的第32节说，兵丁冲进圣殿，把保罗救出来，用铁链捆锁了他。看到第37节，我们才知道罗马士兵为什么马上就用铁链把保罗锁起来。请大家来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第21章37到38节。21章37和38节，将要带他进营楼，保罗对千夫长说，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？他说，你懂得希腊话吗？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？这就是保罗被锁起来的原因。犹太人认为他是异端，罗马人认为他是一个通缉要犯，带领着一个大型的刺客组织的埃及恐怖分子。刺客这个词来自于拉丁语词，它的意思是匕首。这些刺客把匕首藏在斗篷下，混入集市，伺机刺杀敌人，得手之后马上溜走。他们刺杀的对象是罗马人以及与罗马人合作的犹太人。 所以千夫长以为他抓到了那个埃及人。直到保罗用流利的希腊语和他说话，他才知道保罗不是那个埃及人。请大家继续看第39和40节。保罗说，我本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。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。千夫长准了，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，他们都静默无声。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。先停一下，保罗在做什么呢？他在证明自己不是没有文化的小民吗？他在证明自己能流利地说其他语言吗？不是。他开始做见证的方式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。我们像之前提到的那些生气、困惑、茫然、回避的人做见证的时候，都可以借鉴保罗的方法。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保罗做见证的三个要点。第一个要点是，看看我的宗教传承。保罗做了以下几件事，我来一一讲解一下。首先，保罗用一种他们理解并且尊重的语言做见证。也就是说，保罗用他们的母语，希伯来语，很可能是犹太的亚兰语，来跟他们说话。注意，这群想用私刑杀死保罗的暴徒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？请看第22章的第二节。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，就更加安静了。保罗做的第二件事，是用尊重来缓和他们的怒气。请大家回过来看第22章的第一节。这位挨打的使徒对百姓说话时，他首先说：“诸位父兄，父兄，你们这群无法无天的暴徒，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差点杀了我，我现在浑身流血疼痛，愿流我血的罪归到你们头上，归到和你们一样残忍的你们祖先的头上。”这么说还差不多吧，我们希望保罗会这么说。但保罗活出了箴言15章1节前半句的教导，回答柔和，使怒消退。那一刻百姓安静了下来，于是保罗继续对他们说话。实际上，保罗给出了我们传讲基督时的第三个重要原则。第三，保罗知道，我们只能传讲福音，不能强迫别人接受福音。请大家再看一下第22章的第一节。诸位父兄请听，我现在对你们分诉。分诉这个词翻译自希腊语的 apology 就是辩护，这个词呢就是从它衍生出来的。神学辩护或者是护教学 apologetics 也是从它产生的。中文现代译本把这个词翻译为辩护，新译本和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申辩，而当代译本把它翻译为解释。保罗说，如果你们允许，我希望你们可以听我为自己所相信的事情做正式的辩护。第四，保罗不管他们的控告，只专注于关键的问题。犹太人控告保罗带外邦人进入圣殿，这并不属实，但保罗没有纠结于此，而是专注于关键的问题。我们来看第三节，保罗说，我原是犹太人， 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长在这城里，在加玛列门下，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。注意，保罗清楚地指出，他的背景是支持摩西律法的。之后他说的话非常不可思议，他说，热心侍奉神，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。保罗给这群暴徒的所作所为找了最好的理由，虽然他们想杀死保罗，但保罗说他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，因为他们热心侍奉神。我觉得反正我是不会这么说的，我会说你们这群疯子。但是保罗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怀疑，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攻击保罗。弟兄姊妹们，保罗现在所做的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是一样的。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，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之后保罗继续说，他们理解暴徒们对他的憎恶之情。请大家看22章4到5节，我也曾逼迫奉着道的人直到死地，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，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。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，往大马士革去，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。这就是保罗做见证的第一个要点，看看我的宗教传承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要点，保罗如实讲述了他如何悔改接受这位他曾经厌弃的耶稣的故事。那第二个要点就是听听我属灵觉醒的故事。现在就请大家继续往下看《使徒行传》22章6到8节。我将到大马士革，正走的时候，约在晌午，忽然从天上发大光，四面照着我，我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我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我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他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。想象一下耶稣这个名字给保罗和他的听众所带来的震撼。30年前，这位耶稣曾用鞭子驱赶圣殿里的贩子，还宣称自己与神同等，说自己就是弥赛亚。我们继续看9到16节，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，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。我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现在保罗用主来称呼拿撒勒人耶稣，实际上保罗相当于说，拿撒勒人耶稣是天地的主，人只能顺服他的主权，并且问他，主啊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主啊，我应该怎么做？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主说，起来，进大马士革去，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。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，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士革。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按着律法是虔敬人。请注意，保罗再次暗示说，基督徒是尊重律法的，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。他来见我，站在旁边对我说，兄弟扫罗，你可以看见。我当时往上一看，就看见了他。他又说， 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，叫你明白他的旨意，又得见那义者，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。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。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？起来，求告他的名受洗，洗去你的罪。现在基督教会和其他教派都用第十六节的经文证明洗礼可以拯救人，不接受洗礼就不得救。因为之前学习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深入讨论过这个问题，所以现在我只简单的讲一下。我想说，这一混淆是英语造成的，至少在这节经文当中是这样的。在希腊语原文中，第十六节的分词是动词求告或者求告他的名，它的先行词是洗去你的罪，而不是受洗，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动词。也就是说，洗去罪的是求告主名，而不是受洗。如果把动词的顺序反过来，这节希腊语经文应该翻译为求告主的名，你的罪就被洗去，起来受洗吧。洗礼只是内在的洁净之功的外在标志。使徒书信进一步解释到，对新约教会来说，洗礼和圣餐并没有赦罪的功效，只有纪念意义。这些仪式不能分配神的恩典，只是表明神的恩典彰显在那些靠他的名得救的人的生活里。在第三个要点中，保罗说，我希望你们从神给我的特殊使命中吸取经验。请大家继续看17到22节。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，在殿里祷告的时候，魂游向外，看见主向我说，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，不可迟延，因你为我做的见证，这里的人必不领受。我就说，主啊，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，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，我也站在旁边欢喜，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。主向我说，你去吧，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。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，就高声说，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，他是不当活着的。顺便说一下，别人因你的见证生气或者是拒绝你的见证，并不意味着你的见证不好，而是意味着你和保罗一样，干涉了他们的生活，指出了他们的罪和偏见。归根结底，弟兄姊妹们，传福音就相当于告诉别人，你是个罪人，在神的面前是有罪的，你必须求耶稣基督饶恕，并且洁净你的罪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往下看第23到28节。众人喧嚷，摔掉衣裳，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。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，叫人用鞭子拷问他。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。刚用皮条捆上，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，人是罗马人，又没有定罪，你们就鞭打他，有这个力吗？百夫长听见这话，就去见千夫长，告诉他说，你要做什么？这人是罗马人。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，你告诉我，你是罗马人吗？保罗说，是。千夫长说，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。保罗说，我生来就是。我们通过历史知道， 罗马皇帝克劳迪和他的妻子想出这样一个主意，就是奴隶或外国人可以花钱取得罗马公民的身份，因为这一身份能给人带来巨大的好处。在这段经文中，我们看到罗马公民享有受审前不被惩罚的权利。保罗说得很清楚，他的公民身份不是花钱买的，而是与生俱来的。显然保罗的父亲是罗马公民。我们继续看第29节经文。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。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，又因为捆绑了他，也害怕了。这段经文带给我们两个提醒。第一，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。第二，拯救不信的人是神的责任。强调神的主权的人常常忘了我们的责任，强调我们的责任的人常常忘记了神的主权。打开人心是神的工作，罪人心里的救赎之功是神奇妙的恩典之功。今天作为教会，我们能做的只有敬拜那位满有恩典，让我们从罪中得以自由的神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 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